川普重返世界舞台，会晤马克龙同泽连斯基。韩总统弹劾案引动荡，专家指可能被北韩利用。习近平亲自下令打压法轮功，评论指想为中共续命。九评解体中共，袁鸿兵称赞法轮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8号。观众朋友，在节目的结尾，我们会介绍健康520推出的一款全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专注补充人体气血，改善因气血不足引起的各种问题。而三高代谢宝就帮助排毒，全面调理身体内脏功能。这两款产品互相配合，一起提升你的整体健康。如果你感兴趣，千祈不要错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举行会谈，随后川普总统与马克龙及泽连斯基举行三方会晤。当日巴黎圣母院经过5.5年的火灾后修复工作重新开放，这个是川普自一个月前赢得总统当选以来首次出访。川普与马克龙会晤时，两人紧紧地握手，并热情地拍住对方的背。根据法国媒体报道，川普在星期六格林威治标准时间6点左右抵达巴黎奥利机场，然后前往法国总统府附近的美国大使馆。法国铺上了与欢迎在任美国总统一样的盛大的红地毡。川普告诉马克龙，他们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合作取得真正巨大成功。川普继续说，现在这个世界似乎确实有点疯狂，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认为，红地毡待遇显示马克龙和其他欧洲领导人急于在川普上任前就赢得他的青睐。川普访问法国的同时，马克龙和其他欧洲领导人正试图说服川普继续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大约45分钟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爱丽舍宫加入会谈。法国总统办公室表示，马克龙和川普将讨论这一问题以及中东战争。马克龙原计划与泽连斯基会面，法国总统办公室表示，这次三方会面是马克龙提议的，在川普抵达前安排的。川普承诺快速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未具体讲明如何结束。马克龙是北约联盟和乌克兰斗争的坚定支持者，而川普则认为欧洲国家需要为共同防御付出更多费用，而且需要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来结束乌克兰战争。川普将与数十位世界领导人和外国政要一起参加了之后举行的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仪式。5.5年前，法国首都著名地标巴黎圣母院被大火烧毁，此后一直在进行重建工作。虽然川普将在1月20号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但他已经与多位世界领导人进行了沟通。他的团队成员正在努力应付越来越多的世界危机，包括乌克兰和中东战争。这次法国之行，马斯克亦随行陪在川普身边，并同时出席了法国巴黎圣母院的盛大开幕仪式。巴黎圣母院重建后的开放仪式，多国领袖一排都一一与川普总统握手，马斯克亦成为中心，被要求合影留念。此外，拜登的妻子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亦代表美国出席圣母院重新开放仪式，第一夫人亦将同威廉王子会晤。此外，川普总统此行亦专门去问候了驻法美军，驻扎在法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他确实将美国放在第一位。有分析认为，川普重返世界舞台已经影响巨大，会见世界各国领导人，他已经提前成为美国史上最强势的总统。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表示，这次川普以当选总统的名义去参加法国巴黎圣母院教堂重新开放仪式，这个实际上已经具有半官方的性质了。而从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待川普的规格来看，基本上是按照总统的规模，他亦受到了参加典礼的外国元首政要的欢迎。马斯克亦成了一个中心人物，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趋势，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川普的回归已经预示着美国的对外关系、欧洲的关系可能会出现新的一页，这个是令人惊喜的现象。韩国戒严令事件之后，政局陷入混乱。在韩国总统尹锡悦实施戒严令之后，韩国国会反对党推动罢免投票，7号投票未能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因此并未通过。在主要反对党宣布后续将继续实施罢免行动的情况下，执政党方面说尹锡悦同意提前离职。在7号晚间国会投票前，执政党绝大多数议员退场抵制，导致投票人数不到三分之二，无法继续。反对派联盟宣布可能在下个星期继续提出动议，并且重新表决。当日在首尔国民会议门前，有大量南韩民众进行抗议。官方统计认为，直至四点半，与义岛一带聚集了107,000多人，要求弹劾总统。另一方面，反弹劾总统的市民聚集在首尔市中心表示支持。天空新闻认为，后续南韩总统的命运如何，可能会部分取决于南韩普通民众的不满程度。美国之音报道指出，紧急戒严令的流产或导致尹锡悦威信下滑。有专家认为，如果南韩民众的抗议声音过高，很多抵制罢免案投票的执政党议员亦难以承担这样的压力。南韩执政党人民力量党首韩东芬在罢免案未通过之后表示，尹锡悦总统基本上已经同意提前离职。他亦表示将为尹锡悦的离任做出有序的安排。此前多名官员已经因为戒严令而辞职。当日晚间，尹锡悦对公众进行电视讲话，就仓促发布戒严令，向所有的南韩国民进行道歉。他说戒严令造成了焦虑和不便，不会再次实施戒严。他对那些感到惊讶的人感到非常抱歉。专家表示，南韩的政治动荡可能会被北韩利用。牛津大学政治学讲师豪威尔对 CNN 表示，金正恩可能正在密切关注南韩的事态发展，如果平壤利用南韩国内危机为自己谋取利益，外界不会觉得吃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北韩国家情报官员塞勒说，金正恩会以为尹锡悦总统的行为会使美韩两国关系紧张，从而加以利用。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北韩会真的采取很多行动，这是因为美国对南韩的支持可能会起到重大威慑作用。欧洲和欧洲事务部长帕尔多说，北韩很可能会寻求政治资本，但是韩美联盟是牢固的，有两个主要政党和 90% 的南韩人支持韩美联盟发展，这样令北韩无法找到可乘之机。滑铁卢大学研究主席兼政治学教授维尔奇告诉新闻周刊，得知韩国发生混乱中和，金正恩可能会高兴到搓住手，但是现在他们不适合做出回应。他说，我预计北韩会在口头上幸灾乐祸的夸奖其北韩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了。作为落后的国家来讲，他们什么都做不到。大纪元刊在公安内部人士发布的消息，指证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大之前亲自指示在海外攻击迫害信仰团体法轮功的做法。旅美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指出，多名体制内有良知的人士表示，习近平在20大前政法委的内部会议上声称海外间谍在打击法轮功的问题上失职，要重新培养对付法轮功的力量。袁鸿兵透露，习近平主张通过内部人员渗入的运作瓦解法轮功媒体的影响，抹黑法轮功创始人和家人。近日前飞天学生张棍甲对神韵艺术团和飞天大学等8个机构的起诉，亦是中共法律战的环节。知情人士指出，中共人员在讨论法庭上的具体策略。美国问题专家蓝述对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要将对法轮功的迫害延续到海外，扩展到国际社会，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中共在中国的统治。 这些政策的调整在相当程度上亦是因为法轮功这个团体在过去的二十几年来不间断地向各国政府讲清中共血淋淋的历史和他的罪恶的本质。习近平想为中共打破他目前所面临的困局，他选择了以在海外对法轮功进行大规模的诽谤作为一个突破口。他希望以这种手段来在内政和外交上为中共打开新的局面。所有的这些诽谤虽然发生在中国以外的国际社会，但他的目的还是为了在中国为中共的统治续命。林述指出，中共在江泽民主政时期为了迫害法轮功曾经花费巨大的国力和海量的资源，现在习近平既然已经决定了要用诽谤的方式将这种对法轮功的迫害扩展到全世界，这样估计中共也会不惜花费很多从中国老百姓那里夺来的民脂民膏来做这种事。中共它是一个将自己的利益看到高于一切，为了达到它自己的政治目的，它可以不管国际秩序，不顾法治，不管人道，不顾一切的这样一个邪恶政治团体。估计它是不遗余力和不择手段的会在国际社会对法轮功进行方方面面的诽谤造谣。但是无论中共它做什么，它最后的结果唯有是一个，咁就系俾国际社会同各国政府更彻底嘅睇清中共嘅谎言同暴力嘅邪恶本质。本台记者张纯报道，北大法律系教授、旅澳学者袁鸿兵12月7日参加咗澳洲纪念《九评共产党》一书发表20周年嘅集会。佢喺集会上表示，《九评共产党》一书掀起了一场解体中共和复苏祖国的伟大的精神解放运动，而历史会将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和揭露中共暴政本质的功绩记录于封碑之上。袁鸿兵在演讲中说，中共是人类万年史中最邪恶的独裁专制政权，是一个政治黑手党，该政权从建政之日起就对东亚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实施文化上的种族灭绝，而首先被摧毁的就是华夏的传统文化，摧毁了中国人心灵的家园、精神的故乡和文化的祖国。在其统治的70多年中，东亚地区已经有将近1亿的冤魂在中共发动的各种军事镇压和政治悲剧之中丧生。他说，中共暴政亦是人类万年历史中最无耻的贪污犯罪集团，中共暴政不受到清理，中国的权力腐败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它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中国人民就必须向前苏联和东欧人民学习，以一场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彻底埋葬中共。他说，这个就是九评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它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在于它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正是在九评的召唤之下，人类出现了现代史上第一个退出中国共产党和复苏祖国的伟大的精神解放运动。袁鸿兵表示，中共寿终正寝的日子即将来临，中共的灭亡和中国的自由民主都是不可阻挡的。直演讲的同时，他向20多年来一直义务奉献、努力不懈推展九评共产党精神的法轮功学员们表示真诚的敬意。历史总有一日会将你们讲真相、揭露中共暴政本质的伟大功绩记载在历史的封碑之上。观众朋友，很多人是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以及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扰。跟着下来，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很累，成日都无精打采的。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保以后呢，现在呢就基本都恢复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的下降了，而且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了。
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18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 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